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第七章，我定位一个题目叫做当天塌下来的时候。第七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上帝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释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天塌下来的时候，启示录第六印结束在一个非常难也非常重要也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坐宝座的面目和羔羊愤怒的大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第六印照理说应当接了第七印，但是发现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插入第七章，因为第七印呢是从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的，第七章插入这一段，其实帮助我们了解啊，启示录啊最要紧的还不是读时间表，而更要紧是第六印所问的问题呢，当天塌下来的时候，第七章马上提供给你答案。他告诉我们，当天塌下来的时候有避难所，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担心这个战争不仅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卷入不可避免的全盘拼命厮杀，更怕引发才结束没有多久的世界大战，因此呢，美国的国务卿呢，鲁斯克特地到北卡罗来纳州去见到格里汉博士，到他的家乡访问他。格里汉牧师告诉他，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左右四局，当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左右四局。当第六章世界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夫妇壮士一切为奴自主的都在找避难所，都在找安身的地方，找不到的时候，第七章属神的百姓这些受印记的人，你会发觉上帝已经给你找到避难所。那这是整个福音给我们末世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安稳，因为呢当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掌控，在引导，在保护，在包围属神的百姓。圣经中不变的真理就是审判里面一定有救恩，第七章就描绘第六章当天塌下来的时候呢，上帝儿女已经找到避难所。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切入第七章。第一，当天塌下来的时候，上帝留下一线生机。当第六章在质疑我们怎能站立得住的时候，第七章却让我们看到了第一节，此后我见四位天使站在，这个站在回应第六章的17节，那个站谁可以站立得住？第七章说有这一批人可以站立得住，不只是1到8节有站立这个站来引导整个这一段。第九章之后呢，那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也是站在， 宝座和羔羊面前。两段经文都用站来回应第六章十七节所说，谁能站立得住？因此第七章是等于在修辞的方式在回应第六章所问的问题。因此有审判的地方，你会发觉就有躲避，这是圣经一个不变一贯的一个原则，就是当天塌下来的时候，上帝总会留下一线生机。创世纪来看，亚当夏娃一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地也受咒诅，上帝留下一线生机，就是女人的后裔啊要带来的救恩，女人的后裔要扎蛇的头，而且还另外一个献生机，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带死的牲畜所做的皮衣来遮盖亚当跟夏娃。原因是因为上帝借他的儿子羔羊的皮身体来代替我们。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发觉也仍然存留一线生机，该隐杀的亚伯被上帝逐出神的面，上帝呢在他额头上有记号遮盖他，留一线生机。同时上帝也赐下亚当夏娃新的儿子叫赛特来代替亚伯。这个公义的神啊，很满心怜悯慈爱，他在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怀。巴别塔人自高自大，要超过神，上帝呢却留一线生机，让巴别塔之后的人通通辨认方言，去呼召一线生机亚伯拉罕。人类的救恩的盼望一线生机是在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到大卫到耶稣，人的生机在基督里面。上帝预备一道完完全全世人所不能想象，却已经早就预备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救恩，一线生机，神的儿子羊羔，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带死的牲畜，等于是立位记的那个羊羔，逾越节的羊羔，那个大卫的后裔，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这样的预备生机是末世当天塌下来的时候人唯一的一个避难所。那个不变的神过去如何在创世纪预备了整个带属的牲畜，女人的后裔，他预备了该隐头上的记号，他预备了挪亚方舟，预备了亚伯拉罕，这些预备现在在启示录第六章仍然也预备第七章的一个避难的一个地方。灾难来到的时候你需要一线生机，这些生机上帝已经给你预备了，趁你还活着的时间，趁那个象山岩石倒在我们身上那个哭嚎还没有临到你，还没有从你嘴巴出来，你赶快的寻找这个生机吧。当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左右整个世局，那这是第一点。当天塌下来的时候上帝为他的百姓留一线生机。第二大点更稀奇，当天塌下来的时候神留下一线的生机单单给他的百姓。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为什么呢？等我们印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上帝仆人的额，他要印加一个印。如果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看，那个印圣灵的印记，上帝认出谁是属于他的，他在你的额头上，在你的生命里面给你刻印。如果被刻印的人呢，你发觉地跟海跟树木都不能伤害我们，因为我们是被保护的，被保护到一个地步呢，是拿着永生神的印来保护我们，来刻在我们生命上。因此上帝呢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了，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此当天塌下来的时候呢，你留意上帝已经预备一条生机呢，特别是给他的百姓的，特别给那些印记的人。因此当有天塌下来的时候你不要慌，那个印在你额头上的那个印代表上帝给你的权柄，表示他确定要保守你，让你在灾难的时候有完全的靠山。当然这边有一个神学的问题了，就是第七章一到八节这边所说14万4千人呢、啊， 特别是十二支派当中啊，跟往后所记载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呢、啊，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的这一批呢，到底是相同的一组人，还是不同的两组人？这样的争议呢，实际上是因为时代派的人基本上认为呢，这边既然有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名字都一个记下来，然后后面所说的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因此呢，时代派第一个明显看出来是第七章的两族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族，他们认为第七章是指的以色列全家的得救，来回答整个以色列的问题，但这样的解法有不少的毛病，除了这一段并不是在讲以色列的得救经文，真正要处理以色列得救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基本上是不太合适单单认为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族。原因呢，第一个，当时啊，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呢、啊，就有300万，那这边只有144,000人。犹太人呢，从亚述掳走北国南国被尼布甲尼撒掳走以后呢，犹太人基本上是散的，是分散到整个中亚一带。之后呢，被掳归回的，不管是所罗巴伯，不管是以斯拉，不管是尼西米，归回的人数都是少数，而且人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大部分是都在外面，特别扩散呢，在中亚一带。其实也影响到其他地方，包括像非洲，还有包括当欧洲，所以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就有300万。所以说这边144,000人的话呢，明显的跟时代派所认为的呢，会有不少的误差。第二，不是完整的十二支派，但支派不见了，这可能是因为四世纪17章、21章当中里面所记载，但支派呢，因为拜偶像的缘故呢，后来不被纪念。更稀奇，你又靠近这十二支派发觉有一个特征，是不是照雅各有12个儿子当中老四是犹大，他把犹大呢调到上面来。创世纪49章第8节第9节那边，雅各对十二支派的祝福当中高举的就是犹大，历代之上下就特别高举大卫的家谱，高举犹大，甚至啊这边讲到第5节犹大在前头，然后第9节是羔羊，让我们想到这第5章第5节所说的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然后5章6节所说的羔羊站立，这样子方式来解，那无非在帮助我们了解，可能第7章的第一批人呢，都跟弥赛亚有关，跟弥赛亚有关系的这些百姓。7章14节还特别强调呢，这些人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是有羔羊的血所遮盖的人，跟第7章9节是站在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所拿棕树枝的这一批人，比较靠近不是纯犹太人的 view， 而是跟弥赛亚有关。这样说起来的话呢，第7章所描绘的第一批人马跟第二批人马，恐怕都是在讲历世历代的信徒啊。任何人如果是跟羊羔有关系，跟犹大的狮子有关系，跟弥赛亚有关系的人，不管是他是犹太人，不管他是外邦人，遮盖是给属神的百姓。你要真的得到保护吗？并不是因为你生来是犹太人的。亚伯拉罕生以扫，那不是得到救恩里面的。以撒的太太利百加生出了2个，从雅各生的才是被神所用的。因此被神所用的人，被神所遮盖的人，你需要是躲藏在羔羊下面的，跟羔羊有关系的人。在第7章第14节，这些人是从大患当中出来的，在大患当中学习跟从主，学习仰望神。因此在大患难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你有一个避难的一个地方，有羔羊，他要遮盖你，就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他保护你在下面，你在上面的宝血遮盖你的时候，审判灾难能够飞过去，让上帝要审判的时候，我在下面，羊在上面，上帝审判我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我，而是有羊遮盖。如果有羊遮盖，他代替你，天塌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找到避难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包围英军， 英国三千的孤军被困在一个山谷里面，他们就把求救的信号打出去，因为线路呢被炮弹击中而切断，打不出去 SOS。 就在这危急的时候，三千人当中呢，一个通信兵呢自告奋勇，他爬了去，憋着线圈就很辛苦的爬，很危险的爬，往前的时候呢，连自己的线圈也被打中，自己也受伤。到了现场一看，哦，原来那个线圈跟这个线圈就是断了，因此呢 SOS 线路不能打，因此求救的信号不能打出去。士兵到了以后就发觉只有一个方法让线流能流过去，他就自告奋勇的一只手抓那个电线的那一头，另外一只头抓了个电线另外一头，然后一抓了以后呢，电流穿过去，英军这边 SOS 打出去的时候，救军来到，三千个人得救。你我在泛滥的时候，被围困，被灾难临到的时候，天塌下来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士兵一样，三千个人到得救以后，看那个士兵站起来，全身就像一个十字架，遮盖他们的痛苦，免他们去脱离死亡。你我有一个避难所，主耶稣，靠近他，当天塌下来的时候，羔羊是你的避难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求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当天塌下来的时候，能够趁早来归向您，趁今天来仰望您，趁今天来躲藏在你里面，当灾难临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然在你里面度过，因为你是永恒的避难所。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人，因着你的爱的缘故，懂得找避难所，懂得知道羔羊已经替我们遮盖一切，担当一切的软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